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二，俄罗斯向乌克兰中部城镇波尔塔亚的一个军事学院发射导弹，造成至少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泽连斯基在一段影片中指出，俄罗斯军队用两枚弹道导弹发动了这一次袭击，造成该军事通讯学院一栋大楼被毁。他下令立即展开全面调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说，俄罗斯一定要为这一次袭击承担责任。这一次袭击似乎是俄罗斯军队自2022年2月24号开战以来所进行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据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使用的这种武器几乎没有被人们在空中警报响起后寻找掩护的时间。当时很多人正在前往防空洞的路上。乌克兰国防部形容这次袭击是野蛮的。波尔塔亚州长表示，当地还有10栋住宅大楼受到破坏，很多居民已经为受伤的人捐了血，地方政府宣布哀悼3人。礼拜一，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表示，法院已经同意检方要求对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发出逮捕令。逮捕令是在检察官要求逮捕冈萨雷斯之后签发的，罪名是擅夺政府职能、伪造公共文件、煽动违抗法律、共谋和非法集会结社等。此前委内瑞拉国家选举机构及其最高法院声称，马杜罗在7月28号的选举中以略高于半数的选票获胜，但反对派分享的统计结果显示，冈萨雷斯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逮捕令下达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在 X 上发帖说，威胁当选总统只会造成更大的凝聚力，增加委内瑞拉人民和全世界对冈萨雷斯的支持。自选举以来，委内瑞拉当局仍持续拘捕反对派和抗议人士，抗议活动已经导致至少27人死亡，约2400人被捕。两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已经起草了一份约60名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和家庭成员的名单，预计他们将会受到美国制裁。礼拜二，纽西兰发布年度安全威胁报告，罕见指出中共等独裁国家正对纽西兰进行外来干预。报告称，中共构成了复杂的情报问题，他试图操纵纽西兰媒体并渗透纽西兰的华人社群。纽西兰安全情报局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少数不自由的外国对纽西兰进行外来干预，以此作为推进他海外利益的工具。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他们试图改变纽西兰的价值观和利益，使他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纽西兰的一个复杂的情报问题，但亦有其他国家在这里进行恶意活动。报告称，进行干预的国家会试图掩盖他们参与的证据，所以很难发现干预活动与外国之间的确凿联系。但报告警告说，外国情报人员及其特工可能会以社区成员、他们的家人或企业为目标，压制他们的言论或结社自由权。例如，中共正利用傀儡组织针对纽西兰不同的华人社区进行干预活动。礼拜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出席了工会在匹兹堡举办的劳工节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表示，美国钢铁公司不应该出售给日本制铁，而应该由美国企业继续持有。这一场劳工节集会是何锦丽接棒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首次与拜登在造势活动上同台露面。何锦丽重申了拜登在3月所讲的话，强调美国钢铁公司应该继续由美国企业持有，以及他将保护工会的承诺。目前他已经获得美国钢铁工会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支持。去年12月，全球第四大钢铁制造商日本制铁宣布以149亿美元的全现金协议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今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东批准了收购提议，不过代表该公司工人的工会正在努力阻止这一笔交易。 何錦麗當日仲造訪咗另一個關鍵搖擺州密芝根州，喺底特律嘅西北高中發表演講。佢讚揚咗工會喺爭取公平薪酬、福利同安全工作條件方面嘅成效。今日早上，美國紐約州州長霍錯嘅前副幕僚長、前州勞工廳副廳長孫文同佢嘅丈夫胡耀喺長道家中被 FBI 逮捕。之後，孫文被指控擔任中共政府秘密代理人。美國司法部發布新聞稿話，布魯克林聯邦法院公布一份起訴書，指控孫文違反同合謀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簽證欺詐、外國人走私同洗錢陰謀。據稱，孫文代表中共政府同中國共產黨行事，在為紐約州政府工作期間，他充當了中共的秘密特工。孫文的丈夫兼同案被告胡曉亦被指控合謀洗錢、合謀實施銀行欺詐和濫用身份識別手段。霍錯的新聞發言人斯莫爾在一份聲明中說，孫文十幾年前被州長辦公室聘用，州長辦公室在發現孫文不當行為的證據後，在2023年3月將他解雇，並立即向執法部門報告了他的行為，在整個過程中協助執法部門。路透社禮拜二報導，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即將與烏克蘭達成協議，向烏克蘭提供可深入俄羅斯境內的遠程巡航導彈，但幾乎需要等待多個月，因為美國需要在交貨之前解決技術問題。三位匿名消息人士表示，將聯合空對地對峙導彈納入美國一攬子武器援助計劃的消息，有望是今年秋季公布，但最終決定目前尚未作出。這些官員表示，向烏克蘭提供該導彈可能會大大改變俄烏戰爭的戰略格局，使俄羅斯更多地區處於精確制導彈藥的射程之內，而這個正是拜登政府所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烏克蘭在東部戰線持續面臨俄羅斯軍隊的強大壓力，軍事分析家認為，與烏克蘭目前庫存的大多數導彈相比，聯合空對地對峙導彈不單止是隱形的，而且打擊距離更遠，引進該導彈可能會將俄羅斯的軍事集結區和後勤補給站向後推移幾百英里。日前，惠普公司表示將繼續對已故英國科技大亨麥克林奇的遺產提出損害賠償要求。林奇上個月在妻子的超級遊艇上慶祝他無奈前被美國無罪釋放時沉船身亡。林奇過身前曾經與惠普陷入抗日持久的法律戰。2011年，惠普以高達1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林奇的公司 Autonomy， 但很快就後悔了。惠普後來指控林奇及其前財務主管估值不準確，涉嫌欺詐。據商業內幕報導，惠普發言人這個禮拜一表示，該科技集團將提出高達40億美元的訴訟。惠普在禮拜一的聲明中表示，該公司對林奇和前財務總監侯塞恩提出的民事欺詐索償已取得實質性成功。惠普打算繼續跟進訴訟程序，直到訴訟結束。英國高等法院在2022年的判決傾向於支持惠普，但是英國民事案件的法官已經裁定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額將遠低過惠普要求的金額，預計法官很快會對最終金額作出裁決。禮拜二，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進行國事訪問，這個是自去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發出對普京的逮捕令後，普京首次訪問該法院成員國。目前尚無跡象顯示蒙古會執行國際逮捕令，以涉嫌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罪逮捕他。作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簽約國，蒙古有義務執行逮捕令。在普京訪問前，烏克蘭曾經呼籲蒙古將普京移交給海牙法院，歐盟就對蒙古可能不會履行逮捕令表示擔憂。普京的發言人上個禮拜五表示，克里姆林宮對此並不擔心。當地時間禮拜二下午， 蒙古国总统乌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市苏克巴托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来访。澳洲活跃人士帕夫洛在 X 上贴出一张相片，中几名蒙古当地居民在苏克巴托广场打出将战争罪犯普京由这里赶出去的横幅后，正在接受几名警察的询问。帕夫洛写话，我要赞扬一小部分蒙古人的勇气，他们反对普京的国事访问。纳瓦尔，中共商务部宣称计划对从加拿大入口的油菜籽等商品展开反倾销调查。消息传出后，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菜籽拍期货价格升至一个月来的最高位。中共这次所谓的反倾销调查被指是针对加拿大上个礼拜提高中国产电动车等商品入口关税的报复措施。除了油菜籽外，中共还将对由加拿大入口的一些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对加拿大单方面对从中国入口的商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将诉诸世贸组织解决争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入口国，而加拿大生产的油菜籽有一半以上销往中国。中国在2023年入口了550万吨油菜籽，来自加拿大入口量占 94%。 相比之下，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大部分来自特斯拉的上海工厂。2023年由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入口的中国产特斯拉数量同比激增 460%， 达到44356架。今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公布，8月份美国制造业指数小幅上升 0.4 点，达到 47.2， 这个是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五个月萎缩，制造业指数低过 50， 表示陷入收缩区间。今日的制造业数据发布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走低。彭博社报道，订单下跌和积压订单持续减少是造成生产不足的原因。8月份的 ISM 指标优于7月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库存增加和供应商交货加快，这个表明商品通胀可能进一步下降。美联储决策者预计将在9月开始减息，这个或将会为企业带来一些缓解。 ISM 制造业商业调查委员会主席菲奥雷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毫无疑问9月份的可能降息将有所帮助，但我不太确定他们是否会在短期内有用，直到12月或1月我们先会看到情况真正开始发生变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